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基士是一个具有影响力并且富有的便雅悯人，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是个高大健壮俊美性格很强的人。基士丢了几头驴，这做父亲的就对扫罗说，
孩子，我们的驴走失了几头，你带一个仆人去找找看呢。
是爸爸。
少爷，我们已经找遍了以法莲山地和沙利沙以及沙林，现在到了苏福地了。您认为我们找得到驴吗？
哎，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已经找了好几天了，恐怕我父亲不为失去的驴担心，反倒为我们挂虑了。我们不如回去吧。
少爷，我倒有个建议。
哦，什么建议？
现在我们快到拉玛了，在拉玛城里有个神人，是上帝的先知，他能够预言将来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去问问他，因为凡是他所说的都会应验。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带一些礼物去送给那神人，可是我们袋子里的食物都吃光了，我们还有什么呢？
少爷，您看，我还有四分之一舍克勒的银子可以送给他。
好，我们这就去。
当他们上山进城的时候，遇见了几个出来打水的少女。
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位先知呢？
嗯，有啊，他就在你们的前面，快去找他，因为百姓要在秋坛献祭，他今天特地到城里来，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东西之前，你们一定可以遇见他的。因为百姓等他来祝福祭物之后才吃呢。
一点都不错。当他们进城的时候，萨姆尔正朝着他们走来。不过扫罗从来没有见过萨姆尔，并不知道他是谁。至于萨姆尔呢，在扫罗要来的前一天，上帝对他说，
萨姆尔，明天这时候我要差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百姓以色列的领袖，他要拯救我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当萨姆尔见到扫罗的时候，上帝对萨姆尔说，
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要治理我的百姓。
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先知的家在哪儿？
我就是先知，你先上秋坛去，因为今天你们要和我一同吃饭，明天早晨我让你离去，并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三天前走失的驴子你不必为他们担心，因为都已经找到了。 但是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谁呢？是你和你父亲的家族。
嗯，他知道我的名字。老人家，您说我是以色列人所渴望的人，可是您老，我是便雅悯人，是以色列12个支派中最小的，而且我父亲的一族也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您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呢？
秋坛上的人正在等候我们，我们不好单言了。你和你的仆人跟我来，我要你在30个请来的客人中做首席。
当萨姆尔安排扫罗跟他的仆人坐在首席上时，萨姆尔就找厨师来对他说，
把上好的肉拿来，就是我交给你特别留下给贵客的肉拿来。
是老爷，肉就在这儿。
扫罗，这是为你留的肉，吃吧。请客前我特意留下来，准备要当着客人给你的。
扫罗和萨姆尔及拉玛的长老们一同在敬拜的场所吃喝，然后萨姆尔邀请扫罗到他家中过夜，把他带到屋顶的平台上，单独跟他谈话，直到深夜。他们所谈的是如何治理以色列民的原则。
时候已经不早了，你该休息了。你真要睡在屋顶上吗？
哦，您老，是的，今天晚上很热，头上闪烁的星星使我觉得更接近上帝。谢谢您，晚安。
扫罗，扫罗。天亮了，快起来，我们好吃点东西，然后送你上路。
是，谢谢您老人家，我立刻起来啊。您老，谢谢您的款待，我的仆人跟我就要上路了。
我送你一程。
您实在太客气了，请留步，请留步啊。
不，我要同你一起出城，上帝还有一些话要我告诉你呢。
到了城外，萨姆尔就站住了。
扫罗，你和我在这里站一会儿，叫你的仆人到前面去等你。
等仆人走了，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说话以后，先知就拿一瓶膏油浇在扫罗的头上，并与他亲吻，并且说，
我将这油膏你，为的是立你做以色列民的统治者。现在我告诉你，你与我离别之后要遇到些什么事。当你走进拉结的墓地时，你要遇见两个人，他们要告诉你，你的驴已经找着了，你的父亲正在为你操心。当你继续走到塔伯的大树那里时，必遇见3个到伯特利去崇拜上帝的人，其中一个人带着3只小山羊，另一个带着3条面包，还有一个带着1皮袋葡萄酒。他们会给你2个饼，你要收下。快到吉甲的时候，你会遇见一群先知，受灵感动说话并演奏乐器。 上帝的灵要临到你，改变你，像他们一样说预言。
萨摩尔所预言的事情都一一发生了。当他们快到家的时候，他们遇见了扫罗的叔叔。
你们两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
找驴子去了，但是找不到，就去问先知萨摩尔了。
告诉我，萨摩尔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驴子已经找到了。
扫罗有意不把被告的事告诉他。萨摩尔召集人民到米斯巴开会。
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求我给你们立一个王，上帝已经答应了。现在我们要抽签，看上帝选谁做你们的王。
首先选出了便雅悯支派，再选出马特利族，最后选出了基士的儿子扫罗。
他在哪里啊？让他到前面来。萨摩尔，他来了没有？
上帝说他躲藏在行李中。
一点都不错，他们把他找到了，就领他到众人的面前。大家见他俊美身材高过众人一个头，就非常欣喜。
哇，
听众朋友您好，古今中外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见过耶稣，可是很多人相信耶稣，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从古到今没有人见过神的面，可是很多人信神，也有许多人不信。是不是一定要看见了我们才能信呢？下面我请边君辉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和一位相识多年但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谈到信仰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个基督徒，相信神。他说，我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目的，也想有信仰，可你说的神我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如何信他呢？俗话不是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吗？我只好信科学。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原本在于说明人的传闻远不如亲眼看见可靠，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人却由此推断，只有人看得见的东西才可信，科学就成了他们的信仰，因为科学是以人的观察为基础的。但是从科学的历史中，我们却不断地看到人的观察力既有限又有误。古人早就观察到太阳的东升西落，便认为地球静止不动，太阳围着地球转。我们今天都知道地心说是错误的，为什么当时的人看不到地球在运动呢？这是因为人的观察力是有限的，在地球上的人需要有一个地球外的东西做参照物，才能察觉到地球的运动。这就像有两列火车并排停在站台上，忽然你坐的那列火车开动了，你要是只看另一列火车的话，会以为你坐的火车是静止的，另一列火车在运动。但是只要你拿站台上的人做参照系一同观察，就会发现是你坐的火车在动。人一直等到发明了望远镜，才确切地找到了太空中的参照物，察觉到地球围着太阳的运动。可见观察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人的观察力受人所在的空间和观察技术的极大限制。即使有了发达的观测仪器，人也会看见物而不识物。在1609年初，著名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将自制的望远镜第一次瞄向太空，这位坚定地支持日心说并后来为此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破坏的科学家，发现了木星的4颗卫星。令伽利略感到困惑的是， 这四颗卫星的位置变化无常，它们的运行轨道似乎无法判定。他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他所在的地球绕太阳运动的结果，就此错过了这一支持日心说的最有力的证据。世界上越美妙的东西，人越看不到。女儿在六岁的时候送给我一个礼物，当时我打开盒子一看是空的，就用诧异的眼光望着她。女儿兴奋地说：爸爸，这盒子里装满了我给你的亲吻，你看见了吗？看见了，看见了，这是最好的礼物。说着，我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朋友，你可曾想过，一个眼见为实的世界会多么贫乏？在那里，黎明的曙光不带来生命的希望，雷雨后的彩虹不意味着和平，那夜空中的明月不再传递恋人间的情爱，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圣经劝告人要凭信心生活，不注重看得见的东西，而是注重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永恒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人生在永恒的神那里才能找到意义。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十二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十八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三十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四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 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托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他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给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有时候挺羡慕审时度势的人，他们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神通广大。比如就业吧，他们总能够找到最热门的职业。不过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也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计划不如变化快，精明反被精明误。古人云，可怜无限弄潮儿，毕竟还是潮中死。这样的例子我想到了很多。从前钢铁厂刚刚兴建的时候，招工人不大好招，后来物资紧缺，钢材紧俏，钢铁厂的效益特别好，工人福利高，待遇好，在这里工作人人都羡慕。又过了一些年，由于宏观经济的原因，一些钢铁厂效益滑坡，工人下岗，必须另谋生路。还有一个例子，我上大学的时候，师范类的院校没有多少人愿意上。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填报师范类专业都优先录取，而且上学的时候国家还给补贴。可是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师范已经成了热门。又过了几年，普通师范院校按重点分数线录取学生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经济结构变了，使得教师变成了热门的职业。在美国也是一样，90年代出来读书，电脑最热门，很多人放弃了原来的专业去读电脑。好不容易拿到学位以后，高科技的冬天到了，网络泡沫破灭，一出校门就开始失业。人生的道路很漫长，关键的地方或许 就是几个岔路口。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标准是什么呢？是不是大家都去走的路就一定对自己有益呢？未必。美国诗人 Robert Frost 写过一首诗叫《未选择的路》，诗中说道：林间有两条路，各向一边，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条路，这改变了我的一生。圣经创世纪13章记载，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选择。亚伯拉罕当时叫亚伯兰，他和侄子罗德离开埃及以后，到了同样一个地方，他们俩的牛羊财物众多，一山不容二虎，两家放牧的人经常争斗。亚伯兰就决定和侄儿分开，他让罗德去选地方，并告诉他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根据圣经后来的记载，亚伯兰或者说亚伯拉罕是义人，他并不受物质财富过多的诱惑，而他的侄子罗德不一样。亚伯拉罕叫他先挑选，他就起了贪心，选择了最为肥沃的约旦河的平原，包括索多玛和俄摩拉。亚伯拉罕成全了他的愿望，到了罗德不愿意去的地方。在当时来说，罗德的选择可以说是很精明的，因为他选的是很肥沃的地，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大家可以想象，那是何等肥美的一块土地啊！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在罗德选中的这块地上发生了战乱，罗德本人都被他人俘虏，最后还是被亚伯拉罕救了下来。再后来，他选好的这块地上又发生了大灾祸，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地方的人作恶多端，两个城市被神烧毁，罗德幸免一难，妻子却变成了盐柱子。亚伯拉罕相反，他去了罗德不愿意去的地方，日后却蒙神的眷顾，越来越发达。回过头来看，人之兴衰实在难以预料，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在神的道路上，是向着神的方向走，就如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
And be honest, sing hallelujah. 每年的八九月份是许多莘莘学子步入大学之门，有人欢乐，有人愁的特别时节。对住在美国加州湾区山景城的华裔移民刘连骥一家而言，却是一个悲惨的噩梦。他们17岁的小儿子威廉，因为没有被期待中的理想名校史丹福及麻省理工学院录取，抑郁之余购买化学药品，在家释放毒气自杀身亡，并且霍吉回家见状想要抢救儿子，却同时吸入毒气而丧命的可怜父亲。根据了解刘家的亲人凯伊表示，威廉的父母并没有对儿子的升学施加压力，而一般亚裔升学压力较大是社会的过错。凯伊将升学压力大的责任归咎于社会，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想想身为亚洲人的你我，在言谈举止之间有没有过度的重视、恭维、吹捧、羡慕那些进入名校的人呢？我的二女儿学习成绩一向优异，申请大学的时候却也没有能够如愿的进入名校，并且为了省下学费，去了很多华人不屑一顾的本州州立大学就读。每当向人提及他就读大学的时候，我都说得有点心虚。幸好他并没有因此失志，反而加倍努力地钻研他深感兴趣的专业，并且如鱼得水般地成为了领导人物。4年以后，他竟然被一所常春藤名校录取，进入了博士班。我并不确定这所名校就是最适合他学习的环境，我只知道女儿为我争足了面子，没有输给他的堂兄姐们，让我在亲友间扬眉吐气了。您说这是不是虚荣心在作祟呢？其实我真正在乎的是女儿是否能够在一个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有良师亦友帮助，引导她成为一个懂得敬畏上帝、遵循神的教导，活出一个常常喜乐、时时祷告、凡事谢恩的人生。中国人爱面子、好比较，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就会灌输给孩子要全力以赴用功读书，以进名校为最大目标。多少父母会对孩子说，什么事你都不要管，不用做，你只要好好念书就行了。多少孩子的生活除了上学就是补习、学才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进入一所好学校打转。业者洞悉父母望子成龙成凤的心理，向他们的荷包进攻，于是各种才艺班、补习班、加强班、冲刺班、出国留学中介等等纷纷出笼，仿佛不拼命挤进一所好大学，这一生就输定了。因为我们的祖先自古就给了我们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错误观念。追求学士、用功上进固然重要，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成功幸福的人生需要全方位的教育，生活教育同等重要，而人格教育就应该在一切之上了。美国有不少基督徒家庭选择在家教育，少数人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因材施教的环境，但绝大部分的父母是为了将上帝的教导、神的真理摆在一切之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得前书1:24。世界的潮流、思想、价值观时时在变，代代更换，人必须要抓住那永存不变的真道， 才能塑造出不被环境所左右、世界来改变的正确人格风范。朋友，您是否愿意研读圣经或去到教会了解主的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是永存不变的呢？祝福您早日接受上帝那永存不变的真道。
听众朋友，人在什么时候最需要神呢？我想做错事情、失败的时候，我们需要神；苦难当中，我们也需要神。因为人在错误的时候需要恩典，在苦难中需要帮助。今天特别邀请尹先生来接受我的访问，谈谈这方面的主题。尹弟兄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您。
尹弟兄，人生一定有错误、有失败、有苦难，所以事实上人是非常需要神的，是吗？
诗篇三十篇他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要欢呼。上帝会不会生气？上帝会生气。上帝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是我们真的都每个人都不完全的啊。不过他说，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的怒气就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可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转眼之间跟这一生之久的差别真的是很大。可能在那个上帝的怒气当中，我们虽然有哭泣，但是最后我们可以欢呼喜乐。所以信上帝有这么大的好处啊！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生不能再靠自己了，因为真的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靠的。但是呢，上帝天父他永远就张开这个臂膀，这个欢迎迷失的孩子们能够回转回来。就像这个讲的说，上帝张开双手要把那个厚厚的恩典要给你，当我们拥有上帝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欢呼喜乐的。而且上帝的恩典不是一次就没有了，他会一次再加上一次再加上一次。所以圣经讲说，上帝的恩典你要经历，今天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有多么的无奈，但你要来仰望这位上帝，因为他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个世界上的答案，他正坐在这个宝座上来垂听你的呼求。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你生命的答案，世界上一切的答案。
靠自己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人如果真的经历到了神的帮助，才会感觉到神的真实，才会感觉到神是爱他的，愿意改变自己凡事靠自己的这个态度。
其实觉得靠自己是最安全的，最安全的。当我们有一分的信靠，其实你就有一分的恩典。你有十分，那你可以享受到十分。要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慢慢去体验啊。说道理是很简单，但是经历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很真实的，而且是很清楚的。我看到的经验是这样了啊。我岳父今年94、95岁，我岳父靠了自己的工作也好，努力也好，就个人的打拼啊，有现在的这样的光景，所以可以讲说他一生就完全靠他自己，他没有办法不靠他自己。但是这么年长呢，其实算是很长寿，但是他最近身体上有一些变化，他常常在讲说，哎呀，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的太太她说，嗯，爸爸你还没有完全信上帝，你不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一个军人他一生完全都是靠他自己，他的心里面是蛮硬的，在那个人生的阶段当中可能真的是很需要，但是在最后的结果当中，你会发现 一生靠自己，最后你会发现心是蛮硬的，很多的认知他觉得是这样，觉得是那样啊、哦，但是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也可能不是那样，也不是很信上帝了、哦，所以也跟他一直传福音啊。当人不想要的时候，他有好多的理由嘛哈、哦。可是感谢神呢、啊，透过这次的病痛当中，其实他经历神。两个礼拜前的一个晚上，我们看他真的非常不舒服，人也有点昏昏迷迷了。其实我们本来以为他这个状况他快要走了，后来我们有个弟兄是医生，我们就请教他这个状况应该怎么办。这个弟兄听了我们的这个转述之后，他说你现在应该立刻把他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经检查之后，马上就送到加护病房，因为可能有急性肾衰竭的现象。结果那天导尿就导尿1300cc。 上帝的恩典，其实透过很多的管道，晚上打电话给医生的这位弟兄的时候，其实他在看诊，所以他回复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意见交换之后已经11点多了。这个时候我太太的弟弟原本说，那这样明天早上再送吧，啊，因为今天晚上送势必今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办法睡觉。但是最后我们是送了，送了，没有送去医院就不会进加护病房，没有进加护病房他可能情况会非常严重。最后我们真的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啊，送了。后来他这个状况有好一些的时候呢，我的太太就问我的岳父说，哎，他说爸爸，如果你出院，你第一件事情呢你会做什么？他说我要感谢耶稣啊，我要感谢耶稣啊，感谢神啊。当人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出感谢的话，那就是真的了啊。如果我们只是这个听听说说没有经历，其实我们很难说出这些话的。
尹弟兄，神容许这么多的苦难发生，是希望我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信靠神的态度。真正信靠了之后呢，神就会向我们显露他的信实，他会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还有保罗，神通过保罗怎么来勉励我们对神的信靠呢？
保罗新约圣经有几乎一半是他所写的，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他有很大的功劳哈。保罗曾经向主说，求主为他挪去他身上的刺，大概求了3次，结果主就对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竟然没有帮保罗那个刺挪掉啊。那个刺是什么？可能是当时候保罗去大马色要追捕基督徒的时候，在路上耶稣向他显现啊，所以当时候有个大光照着他的脸上，所以他的眼睛应该是受伤了，当时候他就看不见了。所以后来其实很多的书信也看到说他要字写得很大，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可以推测是那根刺就是他眼睛的问题哈。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说，哎，保罗这么重要的使徒，他身体上面的健康需要主给他恩典帮他能够医治，使他能够恢复，结果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接着他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显得完全，这个是主对保罗说的。但是我们看保罗他真的信了这句话，他说主的恩典够我用，是真的够我用啊，所以他从此就不再为这个而求了，所以那个刺还是跟着他。他讲的时候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那我们人没有人好夸自己软弱的啊，都是讲自己那个罪行的，什么都靠自己的，自己是如何的刚强呢？哎，其实人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啊。保罗说他从此之后他更喜欢讲自己的软弱，因为哪边软弱哪边基督的能力就覆庇他。哎，所以 当我们有一个确信的时候，说哎呀，主的恩典够用，我还怕什么呢？其实你知道你里面的信心是坚定的，你不会又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你只要信了一句主的恩典够我用，我信你这句话，知道这位主其实就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啊。人很容易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当我们看到保罗这个榜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学习，主啊，我信你的恩典够我用，就当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时候，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你就看到上帝的恩典，这个是可以从保罗的身上看到的。
尹弟兄，今天真的是感谢您。
好，谢谢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跟我们谈到因着神恩典所带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心里面有把握有平安。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灵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 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地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Victorious from the strife for those he came. incarnate word for ransom sinners slain. But now in realms of light, the saints and angels sing, praising Him day and night, praising Him day and night, praising Him day and night, praising Him day, praising Him day and night, their God, Redeemer and King.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